旧约圣经历代志上第29章，我们要从第10节来读到19节。翻到了，请会众，无论你在这里或你在家里，你可以一起的来听我来念。第10节，所以大卫在全体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祖先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胜利和威严都是你的，因为天上地下的万有都是你的。耶和华啊，国度是你的，你超越万有，你是至高的，富足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统治万有，在你的手里有力量和全能，人的尊大强盛都是出于你的手。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要称颂你，赞美你荣耀的名。14节，我算什么？我的人民又算什么？竟有力量这样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只是把从你手里得来的奉献给你。第15节，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像影儿，没有指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的这一切财物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的，也都是属于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至于我，我以正直的心甘愿奉献这一切。现在我也以非常欢喜看见你在这里的人民都甘愿奉献给你。18节，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永远保守这一件事，就是使你的子民常存着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求你赐给我的儿子所罗门专一的心，谨守你的诫命、法度和历练，做成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一切来建造殿宇。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将时间交给立怀牧师来证道。今天的讲题是一心建立教会。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再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主你拯救我们，你不但拯救我们，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你的圣灵时常与我们同在，你看过我们，保守我们，从我们相信你那一天，我们都不断的经历到主你的恩典。神啊，再次把今天我们所要聆听的就交托给你，求主你继续鉴察，继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的提醒安慰，求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有个顺服的心。愿主你坚定这件教会，建立你的教会，因为我们只不过是有罪的人，是个软弱的人，因此我们只能够靠着你的话，靠着圣灵的来建立这件教会。主啊，求神你保守一下时间，亲自的预备我们一同的来建立教会。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谈的信息都是跟建立教会有关系，因为今天是恩悦教会的14周年纪念。 Alright, 14周年纪念。那小孩子，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哦，不过你不要告诉别人好不好？ Alright, 我们你们学校，你们读的学校有什么项目？ Alright, CCA 是在新加坡是很出名的，你们学校。然后如果有一天你现在读小学或者到中学，中学到高中的时候，有人问你说，诶，你从哪间学校来的？ 那如果你讲出你学校的名字，你说打个比方啊，立化中学，哇，立化中学，哇，他的运动啊，什么踢足球啊，好厉害啊，等等，你会觉得怎么样？哇，我真的是立化中学的哦。我告诉你，我小学的时候我是哪一间学校哦？我小学我是读重复，现在还在 ，alright， 没有还没有倒 ，alright， 还是不一间不错的学校。那个时候那间学校我们读的时候呢，那间学校他们有两个项目是特别强的，第一就是他们的书法 ，alright， calligraphy， 第二呢就是他们的乒乓，所以每次。你去到任何地方，你说你是重复来的，他说哇，你们的书法好厉害，你们的乒乓打得好棒，全国都蛮出名的。然后呢，感谢主，我们的家里呢，我家里有个姐姐，她就是代表学校去参加书法比赛，所以有一年她拿到全国第一名，哇，那个是全乡村多么高兴的一件事情，好像考个状元回来一样。然后呢打乒乓呢，我家里有里面包括我在内呢有九个兄弟姐妹啊，九个包括我在九个哦。然后呢，我们家里也是代表他们代表学校打乒乓，都好厉害。所以有一次我六年级的时候，我刚刚被提升到六年级，我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看见我说下个礼拜六你代表班上去打乒乓，我说好啊。我去打就打咯，我怕你吗？我就去咯。所以那个礼拜六我就打了比赛，一次两局给人家用21-2打下来，21-2。OK， 我从来没有打过乒乓，那是我人生前面唯一的两场的乒乓比赛。21-2就下来了。那 后来我打完我下来的时候，老师看到我，他就问了一个很惊讶的问题。他说：“哎，为什么你打到这样？21-2，你怎么可以打出来？”我说：“你没有问我我会不会打吗？我只说你叫我去，我就去咯。”说我真的去哦。所以后来每一次我去到中学的时候，就有人就常问他：“哇，重复，你们的书法好厉害，你们的乒乓好厉害。”不过想来想去，当然我想来想去都跟我没有关系，都真的跟我没有关系。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个事情？我们要相信哦，孩子们，你们要想记住，有一天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教会将会得到很大的荣耀。当那一天基督来的时候，那时我们会想到，无论教会多么的软弱 ，Alright， 哦，原来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能力，都时常扶持着我们，从我们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享有他的荣耀，我们会赞美他，不断的赞美他。但是我要问你们的，就是当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否是教会的一份子？你是否是建立教会的一份子？ Alright? 很多孩子来到一个年龄，他们就离开教会，所以求主帮助你，盼望你有一天，你不会有一天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这个教会得到神的赞美荣耀的时候，跟你没有关系。OK， 那个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Right, you will be a regrettable things in your life. All right, if you do not serve in church.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回顾14年，这教会走过了14年。All right.那当我们来回顾这14年的时候，如果你是在我们当中，无论你是走了14年还是走了10年或者是7年6年3年，我问你有什么事情是能够叫你们感谢上帝的？你们想一下、肯定你只来几个礼拜，但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叫你能够感谢上帝的呢？根据我本身在这里牧会的观察，我能够感谢上帝的有好几项。第一，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成长 ，Alright， 它在哪方面成长呢？第一，它的聚会点在扩散，而在扩展。它原本这间教会14年前只有7个人 ，Alright， 但是今天我们 来到这里去敬拜，不只是这样，建发牧师就是这教会的开始的创办人，他就带领一群弟兄姐妹在踊跃建立踊跃教会，并且成立，并且他们也成长得蛮快的，我们感谢上帝。而这间教会从原本跟张思恩牧师借地方聚会，演变到今天我们变成有三个聚会的地方，这里是两个，楼下一个。All right?那我们也是肢体，我在这几年我也看到肢体的成长。肢体在哪方面成长呢？如果我看到乐灵人士啊，我看到乐灵小组，我很喜欢去乐灵小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对上帝有简单但是却很信靠的信心，我看得到。Alright? 这是很多人我们所缺乏的。第二，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澄清团契，你们也开始很喜欢读属灵的书籍。Alright?而我也更感谢主是你们看重祷告。Alright? 团契，你们不只是在团契一起的来读经查经分享，但是我发现你们也有不断的用祷告作为团契的一个主要的节目之一。That is good. 很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成长。同时我也看到新的面孔，而有新当中有新的朋友，而当中有一些新的朋友，他们对上帝的话语有追求的心。我感谢上帝。Alright? 然后同时我也看到所有信徒，你们出信的朋友，你们相信耶稣基督，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你们来上真理与生命。而后来你们受洗归入教会，而我们也看到的是什么呢？你们对上帝的话语不断的追求。哦，这些都是肢体的成长。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儿童主日学，虽然我们的孩子不多。Alright? 而老师，但是我却看到就是老师很努力的教导。我也看到孩子有些时候很单纯的来回应。我为你们感谢上帝。我们肢体的成长。我还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坚守纯正的信仰的教导。恩悦教会一定是坚守纯正的信仰。一定。Alright? 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而同时我也看到我们怎么样坚持纯正的信仰呢？每次来准备结婚的弟兄姐妹，你们接受婚姻辅导，你们也开始看到你们需要敬畏上帝，同时也以上帝的话为你们将来你们家建立家庭的一个基础。哦，这很重要。我曾经到过其他教会，他们婚姻辅导是很快的，有些是一次过，一次给你三个小时，哦，你就可以去结婚了。有一些是六次，六个礼拜你来见我一次，每一次一个小时，哦，六次之后你可以结婚了。不，我们的婚姻辅导绝对没有这样的松散，绝对不会。Alright? 好，我们也看到什么呢？我也看到我们这几年14年以来，我们是如何共同的服侍。我们领袖之间，今天我们所要，我们今天的执事，他们要受职。好吧，这是第三届的执事，我们是个很年轻的教会，所以只有第三届的执事，每一次呢，每一届都是三年，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我们看到领袖们，无论是长老或执事，都同心服侍。Alright? 虽然我们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的确还有很多。Alright? 但是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至少我没有看到，我们在玩弄政治手段，没有。Alright? 这我们为你们感谢上帝。然后呢，我也看到虽然你不是领袖，你们当中有许多人在背后愿意付上代价，就时间精神服侍上帝，很多很多。Alright? 只是我没有把名字带出来。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在家庭敬拜上面呢，这间教会也看到，我也发现到你们有一些家庭开始对带领孩子来读经祷告的重要性，这个是很值得叫我们感谢上帝的事情。我也相信你们当中有一部分弟兄姐妹每一天都在采用家庭崇拜指南，就是我们翻译的那一本，来敬拜上帝，那是很好的。 Alright, 的一个，这是一个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神所赐给我们成长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同时愿意委身新加坡跟教会，每次你来的时候，尤其是如果你是从中国啦、东马、西马来的时候，我一定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你会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我一定会问，一定会，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重要。一旦你委身， 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 ，All right， 你会在这里安顿下来。所以我们在服事上面，在配搭上面，在一同敬拜上面，就有不一样的关系 ，All right， 不一样的这个很美的、很奇妙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一定会问你，几时你要申请做 PR？ 啊，一定会的，因为我看重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教会也是有软弱，而在教会的软弱地方，我看到有几方面。第一，我发现到有少年人会离开上帝，少年人，而这不是这间教会单单这间教会的问题，其实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 ，It's a global issues. The young people start leaving church. It's a global issue， 全球性的问题。最近新加坡政府有个数据，他们的数据是什么呢？更多的新加坡的年轻人选择不要有任何的信仰。这是新加坡最近所公布的一个数据 ，Alright， so 这是一个教会的软弱 ，OK。第二，我们其中一个另外一个软弱就是，我每次我看到有人选择跟不信的人结婚、谈恋爱、结婚的时候，最后他们会离开上帝，我感到很伤心 ，Alright， 身为牧者，这不是一件很容易吞下去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其中一个软弱是什么呢？从教会、从牧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奉献金钱的信心上还是很弱 ，Alright， 不是很多人参与这个十一奉献。还有我们有一些人的信仰的基础还是很软弱，而虽然你们信主有好多年，但是你们在上帝的道上面的认识上还是很肤浅 ，Alright， 所以盼望主让你能够在上帝的道有成长。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软弱是我们传福音和做见证的事情上我们还是很弱的一群 Alright， 我们很会教导，我们很会团契分享，但是我们却在传福音个人做见证的事情上还有很大很大改善的地方。教会会在因此教会在教会的软弱上面，其实从整体的来看呢，教会时常都会面对着很多新时代的一个挑战。现在很多人去教会，他们是要看节目 ，Alright， 然后呢，看那个节目或者当天的节目或牧师能否给他们带来娱乐 ，Alright， 然后呢，有一些人去教会，他们是要去教会享受身体上面的刺激跟感官的享受。那个教会的讲台是怎么样的设计？有些人是看设计的，有些人是看灯光的，有些人是看他的音乐怎么样刺激他们的感官 ，sensual， alright。然后例如说，因此有些教会特别就是为这些人设计他们的讲台。教会也时常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信息，就是有些人去教会不喜欢跟你谈罪，他们以为上帝一定会接受他们现有的状况，而不需要他们去改变或者是悔改。有些讲台是不跟你讲悔改，有些讲台会不断告诉你 God will love you as what you are。这个不是这里的信息。上帝需要你悔改，上帝需要你回到他面前，这是福音。所以教会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所面对一个大挑战就是许多许多外面的信息，还有许多许多的教会正在吸引着信徒。所以因此无论你是做服事者、做老师、做长老、做执事、做牧师的，你都会看到人流逝。你看到人流逝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效果，要不要做下去？所以我们一定会感到灰心 ，Alright， 越来越灰心。所以因此，这样的事情不断的提醒我们，建立教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Alright， 它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今天我要问的就是，有多少个人愿意一同的来建立教会？多少个人？好，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你们读这段经文好吗？一二三， 好，在这里为什么今天会选读这段经文呢？因为这段经文跟建立上帝的殿跟建立教会有直接的关系。那这段经文是在讲些什么呢？这段经文是写给当初从巴比伦被掳回到耶路撒冷建圣殿的以色列人，是写给他们的。虽然这里是谈到大卫跟他的百姓，不过写这本书卷利未记上上跟下的时候呢，是针对的对象是当时从巴比伦，就是被敌人抓到巴比伦住了70年，后来回到耶路撒冷来建圣殿的对象写的。所以起初这一群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很兴奋，他们觉得我们可以开始建立上帝的殿，重新再来建圣殿，因为圣殿已经被那个时候圣殿已经被拆了，被巴比伦所毁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很兴奋，哇，感谢主，我们可以建立圣殿。然而他们却面对难处困难，面对经济上面的困难，建圣殿要钱的哦，钱不够啊。建圣殿也需要面对一些外族的人的反对，建立圣殿他们面对的一个困难就是他们当中还有争吵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呢，回到起初很兴奋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建圣殿这么麻烦，倒不如我回家建我的家，把我的家装修起来，装得漂漂亮亮的。所以因此呢，建立圣殿后来就没有很顺利的进行，拖了好多年好多年。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为什么历代志上的作者要写这个书卷呢？目的是提醒他们，在你们建立圣殿的背后有一个很伟大的上帝。伟大到什么地步呢？这个伟大的上帝他是怎么样的上帝？他是尊大的，他是充满能力的，他是荣耀的，他是胜利的，他是威严的，他所有的国度是属于这位上帝的。而这位上帝有力量，这位上帝有权能。为什么他会讲这些呢？因为他是要提醒这一群刚刚从巴比伦被掳回来的这些人，提醒他们一个国家的兴旺，巴比伦的承诺的背后有一位这样伟大活生生的上帝。这位上帝就是我们今天准备建立教会后面的上帝。这位上帝就是存活在我们当中无所不在的上帝，他在我前面，在我后面，在我后面，左边右边，他都在围绕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当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建立教会，接下来继续建立教会的时候，你要记住你的背后有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了解太肤浅，很多时候我们把上帝的能力局限在主日，局限在教会的4道墙。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不在。所以每次你有困难，你一定会跑到教会来，因为你觉得教会里面有上帝。不，弟兄姐妹，大卫提醒我们，大卫在这里跟他的百姓们一同的颂赞这位耶和华。他提醒我们，这位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大有能力的。外面的国家今天强盛，明天衰败，也是这位上帝在主使的上帝。今天你富有，明天你贫穷，也是上帝的命令。今天你健康，明天你贫穷，你有疾病，这也是这位上帝在掌管。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当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教会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位充满全能、荣耀、胜利、威严的上帝。 我们就是相信这样的上帝。所以因此你不需要说这个教会的上帝好像没有能力，我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很多人应该很多有上帝的能力在那里。不，如果你是以这样的角度来看上帝，你是在敬拜偶像，好像许多敬拜偶像的人一样。今天的庙里面大伯公不灵，明天我开车到马六甲找大伯公一样，你跟他们没有什么差别。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信徒们，今天我们要建立教会吗？你要记住，我们后面的上帝是无所不在，充满全能，尊贵荣耀富足掌管万有的上帝。我们的教会有他所赐下强的地方，我们感谢上帝；有增长的地方，感谢上帝。我们的教会有许许多多软弱的地方，刚才我只不过是带出一些，但它的背后是我们可畏的、可信的上帝。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今天要来建立教会，这篇信息不是针对这四位要受职的执事讲的而已，是针对每一个人。因为教会是需要大家一同一心的来建立，你的背后跟我的背后，我们的背后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所以求主教导我们一件宝贵的事情，不要忘记我们背后的上帝。当你不断的想到你在敬拜怎么侍奉意味怎么样的上帝的时候，信徒们，我们绝对不会懒惰下来的，我们绝对不会很快的感到灰心就离开教会、离开上帝的，绝对不会。所以大卫在这里就提醒所有要建立神的百姓、建立神的殿的百姓，我们的背后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上帝，是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偶像、其他的神明所没有的。所以能够来到这位的上帝面前服侍，我们必然会感到渺小。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你感到渺小吗？你在服侍神的面，在让上帝的面前，你会感到渺小，你同时也会发现到，在竟然我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上帝竟然让我来侍奉他，建立他的教会，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这是我们，如果你要一心建立教会，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开始。求主提醒我们，我们是在敬拜侍奉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好，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会谈到几方面。第一，我们除了再次的回到这位充满万有掌管万有的上帝以外，我们也要一同的来仰望，一同信靠仰望。我们也同时也要审查一下服侍的人，无论你是否是领袖、长老或执事，你不断的要审查自己的动机 motive， 这是很重要的一环。最后我们要不断的祷告，这三点都是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这也是大卫的教导。好，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读15节到16节，来，你们读了，一二三。好，在这里呢，如果你好再去回去看历代志上29章第一节开始读，读一整节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十节会告诉你第九节的时候会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大卫他怎么样建立被自己还有他的百姓来奉献，来建立神的殿。 而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卫在奉献上面，建立神的事情上，他是不遗余力的。Alright, 他不会为自己留下任何的东西的。首先他把他所打胜仗所得到的战胜品，如金、银、铜、铁、木，还有许许多多宝贵的宝石，如玛瑙等等，还有大理石 marbles 都献给上帝。然后呢，圣经还讲说什么呢？圣经还说，因大卫爱慕神的殿，他还把自己的储蓄的金银献给上帝。也就是说，大卫所奉献的是超过神的要求，超过。为什么？他爱慕上帝的殿。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如果我是大卫，我真的这样的奉献给上帝，可能我说好，不只是十分之一，好，我奉献十分之二啦，十分之三，我奉献这样的时候，我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快的，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两方面你会看到我有改变。第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我比你更高等，更高一等了，我会哦，因为我比你奉献还多嘞。那接下来暗地里我会感觉到说，将来如果我到天堂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坐在耶稣基督的右边的那一个人。哦，耶稣基督右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到天上看到我的时候，我就是坐在神的右边的第二位。哦，但是大卫并没有因为他在上帝的奉献感到自足或骄傲或自满，甚至他也没有感受到他觉得他可以跟上帝平等的一起的平起平坐，还没有。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看到什么呢？他说，我只不过是客旅，我只不过是什么？寄居者。为什么是客旅？什么是寄居者呢？在这里是指客旅跟寄居者是什么？就指那些如果你看到有一些人在世上没有住处的，没有住处就是说你没有安枕的地方咯，你去到哪里都需要人家供应还有人家的帮助的人。所以大卫虽然他很有钱很有权势，但是呢，他知道他只不过是一个单单需要上帝的那个人，所以他是以谦卑的心的来依靠上帝，仰望上帝。这是我们每个人服侍神的人应该有的心智跟心态。我们都只不过是客旅跟寄居者。大卫清楚的知道，如果他没有这位充满恩典跟能力的神作为他的救主的话，虽然他可以仍旧做君王，不过在他享受十几年以后，丰富的君王的生命以后，他也不过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大卫知道的，大卫也知道，虽然他身为君王，他能够赦免犯人的过犯，使一个原本该被判死刑的人得到赦免，并且能够重新过一个生活，而不免得死亡。但是他自己知道，如果他自己得不到上帝的宽恕，上帝的赦免的话，他自己本身这位君王，自己本身一生都会被罪所压制，一定活得没有办法平息的日子。大卫知道，虽然他是个君王，大卫也知道，虽然他是个君王，他有打仗的智慧和能力，但是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怜悯的话，他最终也只不过会变成一个软弱的老人。从大卫的生命里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自己，今天我们怎么在上帝面前看待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没有神做你的主，你没有神做你的王，你只不过是客旅， 是暂时在地上的寄居者，而大卫说是没有盼望的人。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智慧，我们所领受的平安，都是来自这位掌管万有的上帝。所以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是在服侍我们的背后的这位神，是一个掌管万有的上帝，充满能力的上帝，无所不在的上帝。不要把上帝看小了，信徒们。所以我们才会渺小的来到上帝面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无助没有指望的人，每一天都需要这位的上帝。所以大卫说，我算什么？我的人民算什么？仅有力量这样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上帝你那里而来，我只是把你从你手里得来的奉献给你。所以今天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审查我们自己，无论你是否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是平信徒，你问你自己，你是否有把你手上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再次的奉献给他。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功课，第一，他是个客旅，他是个寄居者；第二，他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名字。哦，上帝的名字跟力量，他谈到上帝的名字跟力量，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为保罗在 大卫在第十三章的第十三节二十九章十三节那里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我要称颂你，赞美你荣耀的名。在这个他在他的赞美建立圣殿的时候，他对神的赞美，他提要不断的提到上帝的名，你的名何等伟大，你的名我们要来荣耀颂赞你。为什么上帝的名如此的重要？我给你一个例子，这个是新加坡的护照。那新加坡的护照在这世界上很吃香，他无论人家看到这个护照，去到哪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去的，真的很多地方。所以如果你能够拿到新加坡的护照，是一个你有享有很好的名声，而你能够去到任何的一个国家，就是说哇，你是原来你是差不多是可以到处都可以去差不多。所以名字，新加坡的名字还有他的能力，能够把你带到不同的地方。新加坡的护照，而在这里呢，你打开新加坡的护照，第一句话他讲什么？他说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requests all authorities to allow the Singapore citizen name in this passport to pass without delay or hindrance, and if necessary, to give all assistance and protections.”这个护照里面第一面就说，新加坡的总统 ，alright， 要求所有的这个 authorities， 就是当局人 ，OK， 不同国家的移民厅的当局的人 ，to allow 这个就是允许这护照的持有人 ，OK， 能够什么？能够在没有拦阻的情况底下呢？能够进入那个地方，或者是给予他们所有的帮助跟保护。新加坡总统写的，他说 request， 新加坡总统说要求 request， 所以这个名字还不够有权柄。 request 的意思，要求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拒绝你，明白吗？但是我，你知道吗，信徒们，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所信靠的上帝，所服侍的上帝，是的名字很重要。原来上帝的名字跟信徒所领受的力量是有直接的关系的。Alright? 所以上帝的名字跟他神的力量是永远分不开的。所以因此在历代之上十六章第八节，来你们读好吗？一二三。 好，在这里你看到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每次你看到上帝的名的时候，呼求他的名，接下来他会谈到说他的什么作为能力。然后接下来第十节说什么，要以他的圣名为荣，接下来他讲什么，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所以上帝的名字跟我们所领受所经历所体验的能力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因为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名得着能力建立教会。你们不要轻看在外人面前的宣讲上帝的话语的事情，你们不要轻看你能够拿着圣经跟别人一起读圣经，跟外面的人不认识主的人读圣经这样的事情，因为你是在宣讲上帝的道。你是在怎么样做上宣讲上帝的道呢？你是奉神的名在宣讲上帝的道。路加福音第24章47节说，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以赦罪的道。你在奉一个充满荣耀威严能力的名字在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感谢神。所以你不要轻看当我们聚在一起来宣讲上帝的道，我们是在奉神的名做这样事情，而神的能力必然会随着他的名他的话而去。我们也是在奉神的名做一件事情，奉神的名我们为人洗礼，也为人跟并且分享福音。所以你在跟人家分享福音，你是靠着一个很重要的上帝的名字做这样的事情。感谢上帝。还有我们也是在奉神的名做什么呢？祷告团契唱诗歌。所以我们每次在这里敬拜，在楼下小组或在家里小组，或者在家里面有家庭崇拜，你们不要轻看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奉主的名祷告团契唱诗敬拜神。罗马书15章保罗说，因此我要在列邦中赞美你，称赞你，歌颂什么？你的名。哦，弟兄姐妹，原来我们所信靠的名是何等的充满权威跟能力。约翰福音14章也说，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定成全。上帝的名，上帝的能力。好，我们只不过是客旅，我们只不过是这世上住在这世上短短几十年的寄居者，若没有上帝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人。然而我们却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一同的来建立教会，奉他的名来领受他的能力。所以到底在我们当中，如果你参加小组，你必然会看到很多人会带出祷告的事项，而上帝垂听祷告，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所以最近志龙的外的一个远亲，他怎么样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背后都是奉主的名为他祷告，带来苏醒的能力。求主让这样的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还有许多，许多在我们当中，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神的能力如何在我们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教会的活动里面，彰显他的能力。所以你要一心的来建立教会吗？首先你必须把你拉下来，你只不过我只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寄居者客旅，没有盼望的人。然而我们却能够仰望这位神，因为他的名字必然会带来能力。求主教导我们一同的来 仰望他。接下来我们来看，如果我们要一心建立教会，你要审查自己的动机。我们来读17节，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带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每次如果要奉献给神使用，无论你在教会多久，包括牧师在内，我们要求神教导我们审查自己服侍神的动机，因为你的动机会决定会影响你怎么来服侍上帝，服侍多久，他会的。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我们不审查自己的话，我们可能的动机是什么呢？为着个人的荣耀，个人的荣耀来服侍神，个人的好处来服侍神。原来我在教会如果服侍的话，我能够得到一些好处的。我看过这样的人，不是在这里。我看过一位这样的弟兄，他是 contractor。他做教会的领袖，就是因为他是教会的领袖，他又是 contractor， 每个人就相信他，每个教会里面的人找他做事情，装修物质，后来搞得乱七八糟。原来他服侍神的动机是为了拿到更多的 contract。 我看过这样的人，后来他离开教会。有些人的动机是什么？为了得到别人的好感， impressive， 他讲，哦，你看我在教会做这个做那个。有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呢？是带着一个骄傲的心。Alright? 尤其是服侍久的人，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很容易骄傲。诶，你要尊重我嘞，我在教会服侍14年了嘞。哦，骄傲的心，这是我的动机。我们的动机可能是很看重，我们只不过是啊，你看到了，我就做给你看呢。我服侍动机是我做给你看。但是圣经里面历代志下第25章讲这句话，亚玛谢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就是说许多人看起来哇是好像是对的，只不过他的心不什么不专一。盼望你的动机不是这样，你只是做给人家看，不，当人家没有看到的时候，你要继续更加努力的做。你的动机是什么呢？这里有几个原则，大卫有三个原则提醒我们。大卫说，如果你要建立上帝的殿，如果你要建立上帝的教会，这里有三个原则。第一，他提醒我们，神一定会查验我们的动机。他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虽然我们外面的人看不到你的内心，你的动机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的神，你查验人心。第二个原则，他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喜悦正直的心，英文翻译成 uprightness，upright， 没有邪恶的、淫乱的念头的，没有贪婪的念头的，没有自私自我的念头的 uprightness。而这个标准从哪里来？这个人必须完全的来以上帝的话作为他的服侍神的动机的标准。神喜悦正直的心，这是大卫讲的第二句话，喜悦正直。第三，他说，所以因此大卫以正直的心献上。所以无论你服侍神多久，在这个教会多久，或者你要开始起来服侍上帝建立教会，感谢主，我们要不断以正直的心献上，好像小孩子一样来到父的面前献上，没有条件的献上，单纯的献上。无论你所遇到的处境如何，你所服侍的，你所建立圣殿的背后的对象，就是这位伟大可畏的上帝，而不是人。无论你活多久， 我们都以正直的心，这样的动机来献上。一旦你抓住这三个原则，你相信神会查验我们的动机，你相信神喜悦你正直的心，因此你不断以这样的心献上的时候，你一定会做这样的事情。在你所服侍的事情上，无论日子如何，你一定会用 sincerity， 你一定会用 enthusiasm， 你一定会用 determination， 不断的来服侍上帝。也就是说，你一定会全心的献上，无论你遇到的光景如何，你一定会带着热忱的献上，无论人对你的反应如何，你一定会带着坚定不移的心献上，因为这就是你们我们服侍神建立教会的动机。刚刚过去要卸任的执事，他们2017年上任，本来是在2020年就应该卸任，但是疫情的关系就拖到21年，他们做了多一年出来。而在这些执事当中，这些执事里面，我看到很多很多叫我感到非常感谢上帝的事情。在当中虽然有疫情 COVID-19， 有一些人真的没有工作，执事没有工作，而他们的家里面有孩子，但是他们仍旧没有放掉服侍神的机会，仍旧会回到教会，在背后做许多你们看不见的服侍。哦，这个是 sincerity， 这是 enthusiasm， 这是 determination， 这是一个正直的心、正直的动机的服侍者所带出来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哦，我看到，所以我感谢主，我很珍惜这里的指示，无论他们是否有在这里，感谢主。这些指示里头没有一个人像犹大。犹大是为了什么来服侍耶稣呢？跟随耶稣，钱。后来他得不到钱，他去跟外面的宗教人士拿钱，把耶稣给出卖掉。但是我看到的只是不是这样，没有工作也不是为了金钱，因为好像上帝没有给他足够的金钱一样而放掉服侍，没有。所以动机很重要，无论你的日子如何，你的正直的心上帝查验，你正直的心上帝喜悦，你不断以正直的心甘愿的奉献给神，上帝一定会荣耀你。我们是以怎么样的心、怎么样的动机来建立教会呢？盼望你不是用苦读的心，教会里面有很多软弱，你不要以苦读的心来建立教会。大卫说，我非常欢喜看见你在这里的人民是甘愿奉献给你。大卫是向神赞美，为着那些奉献建立圣殿的百姓而讲的这句话，这里的人民是甘愿奉献给你。但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无论你来这里多久了，你们都是以甘愿、以正直的心动机为我们的动机来建立教会。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直的心、正确的动机，我们才能够一心的建立教会。最后我们来一心为教会祷告，我们读18节到19节，一二三。
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当这个大卫跟他的领袖，他们把上帝把他们的奉献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讲的这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求你，这里重复两次，求你。”还有呢，他讲什么？求你怎么样让他们等等等等的长存这心思意念？求你让这个我的儿子所罗门有专一的心，谨守你的诫命，法度礼律。求你祷告。我们要记住，在这里大卫带出三个重要的有关于祷告的重点。第一，他是常常祷告，因为求你重复两次。第二，这里讲到说长存这心思意念，长存的意思就是说每一次求主你让他们有这样的心思意念，就是说他会不断为他们这些人的心思意念祷告，长存。所以大卫的祷告是常常祷告。接下来他还讲什么祷告的第二方面，他说为神的子民的动机和心意祷告，同时他也为他的儿子求啊，上帝祈求你让我这个孩子谨守你的话语。那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不只是常常祷告，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教会的信徒祷告，服侍的人没有服侍的人祷告，为他们的动机祷告，为他们的心意祷告。无论他们遇到怎么样的光景，无论是顺境或逆境，为他们的心意动机祷告。有多少个人为别人的心意跟动机祷告的举手？没有。我们通常为他们的需要祷告，没有错，为他们病痛得医治祷告，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要一心建立教会，我们要求主保守这些人长存正直的心来服侍上帝，为他们的动机祷告，祈求孩子谨守上帝的话语。无论父母亲，无论你是否是父母亲，或者是教会的老师们，教会的领袖们，你们要为教会的孩子们祷告。祷告什么？让他们一生谨守上帝的诫命、法度跟礼律，常常为他们这样祷告。无论他们多大多小，为他们这样祷告。就算他们有一天结婚了，有这些家庭了，你仍旧要这样为他们祷告。只要他们仍旧在这世上存活的日子，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忘记上帝的诫命、上帝的法度跟上帝的礼律，就是上帝的话的意思，我们很容易忘记。所以如果我们要一同的来建立教会，第三部分提醒我们，我们要一心为教会和孩子们祷告。很多教会只看重人数的增长，今天的数据怎么样，明年的数据怎么样。我不是说数据不重要，但是清教徒的牧师会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只要专心传讲上帝的话语，去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认识罪、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人数增长与否是上帝的事情。但是今天许多教会本末倒置，先看人数，用不同的方法把人吸引到前面来，但是有多少个是好好的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你们去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心建立教会，我们的神会垂听祷告的。因为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二节说，因为主的眼睛看顾一人，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呼求。你是一人，我也是一人，我们是一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很了不起，我们是一人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所以他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一定会垂听我们的呼求。所以今天的信息，我提醒你也提醒我，不要忘记我们背后的上帝，无所不在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 你不是在服侍一个只活在教堂里面的上帝，记住，他是掌管万有、万国、万民、万族的上帝，甚至有疫情没有疫情，他也是那位伟大可畏的上帝。你在服侍这样上帝，因此我们必须渺小的来敬畏他、仰望他、寻求他。我们要审查自己的动机，盼望我们每一次都是以正确的动机来敬拜他、服侍他。最后，为我们的孩子、为教会祷告。Alright, 当然你看到孩子没有来教会，你会伤心，我也会伤心。父母亲看到孩子不去教，你也要伤心，你必须感到伤心。如果你不感到伤心，我为你感到伤心。你要为孩子祷告。所以我问你，最后在过去的14年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是否在外面贪爱这世界，每天在外面打滚？这14年你在哪里？接下来我要问你，接下来的14年你还会在哪里？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还有多少个14年能够一同建立教会？所以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一同的来建立教会。愿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历代至上29章给我看到一个很美很美的图画。我看到的是大卫跟他的众百姓在一起建立上帝的殿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是充满着欢喜的场合，那个时候他们是带着上帝神与他们同在的那个荣耀在一起，欢喜的把这个殿给建上去，很荣耀的。我看到29章，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像。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有一天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他看见我们在一同的建立教会，一同的奉献，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时候的荣耀，那个时候的欢喜，会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卫跟他的百姓建圣殿的那个场面是更大、更荣耀、更叫我们感到兴奋。问题是，你会在那里吗？所以一开始我跟孩子讲的例子就是，学校有很多很好很好的课外活动，但是如果你没有参与在里面，那也不算什么。所以我们既然上帝给我们生命，我们就好好的把我们的生命献上，一心的来建立教会。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赦免孩子，因为孩子口舌笨拙，没有办法把你的话讲得清楚。求你的圣灵就在这些你所爱的子民的心里面动工，在孩子的心里面动工，在这些上了年纪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里面动工，让他们就谨记你的话，让他们顺服你的话，让他们愿意为主你建立教会，无论他们是否是执事。神啊，这样的事唯有你的圣灵才能够成全。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